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严重侵犯信仰自由，中国再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参与长春电视插播的梁振兴被迫害致死。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4月29号上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布2010年度报告。报告收录了中国等13个国家在过去一年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证据，建议美国国务院把这13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自1999年以来，中国因严重侵犯宗教自由，一直被美国国务院列为特别关注国。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给美国政府和国会提出一系列建议，以结束中国的人权迫害。该委员会敦促美国国务卿对那些持续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的官员，或那些宗教自由状况最恶劣的省份，施加新的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年度报告指出，因为中国系统的持续的严重践踏宗教自由，因此委员会建议美国国务院2010年再次把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报告指出，自从1999年以来，中共政府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在拘留期间对他们进行虐待。那些在关押期间拒绝放弃信仰的修炼者受到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仍处于拘押、软禁、监视之下，有些已经失踪。报告说，虽然很难确认在过去一年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确切人数，但是据估计有8000人被关押，其中大多数法轮功学员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被拘押的。据估计，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间，有8037名法轮功学员被拘押。报告还特别提到2名法轮功学员在2008年被拘押期间死亡。其中一名学员的妻子许娜因携带法轮功资料被判3年徒刑，目前仍在狱中关押。报告指出，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功和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运动仍在持续，目前仍在修炼以及过去曾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仍被关押在劳改营和精神病院。一些国际观察家说，过去10年里，在中国被关押在狱中的25万人中，法轮功学员占了多达半数。2009年2月，仅在四川省一个城市，公安官员就拘留了114名法轮功学员。报告说，遍布全国各地的610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调查、转化、拘押法轮功学员。610办公室还设有一些非法拘押设施，用于逾期关押那些劳教期满的法轮功学员。这份报告说，一位联合国酷刑特派员说，递交给他的在中国遭受酷刑折磨的受害者名单中，法轮功学员占了2/3。在过去几年还出现了有关政府批准摘取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大量指控。根据两位加拿大著名人权活动人士的报告，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和联合国酷刑特派员要求对此进行独立调查，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摘取器官的指控。除此之外，中国官员还对那些为法轮功学员、藏人、维吾尔人和地下教会成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进行恐吓、拘押、身体迫害及强制失踪。最突出的案例就是高志胜律师。2009年9月，中国政府吊销了至少21位人权律师的营业执照。2009年12月，人权律师王永航因为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而被拘押，并被判刑7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于1998年依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成立，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运作，监督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向美国政府、国务卿和国会提出政策建议。
曾经参与插播长春有线电视网向民众传播真相的吉林省长春法轮功学员梁振兴1964年生人，于2010年5月1号上午10点左右，在公主岭监狱狱警的监管下， 在公主岭中心医院离世，终年46岁。在参与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的法轮功学员中，梁振兴、刘成军被判刑19年，周润军被判刑20年，是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被判刑最重的。梁振兴去世前，先后在吉林监狱、铁北监狱、四平石岭监狱、公主岭监狱中被残酷迫害。
在江泽民集团制造谎言、传播对法轮功的仇恨，很多群众受骗被愚弄的情况下，2002年3月5日晚8时左右，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被插播《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长春有线电视网公司有用户30万，观众逾百万人，此事在中国民间引起极大震动，很多老百姓因此得知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对此，江泽民集团十分恐惧，密令杀无赦。随后，吉林追随江泽民集团的人员非法抓捕了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在大抓捕中至少7人被打死，另有15人被非法判4至20年徒刑，其中法轮功学员梁振兴、刘成军被判刑19年，周润军被判刑20年，是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被判刑最重的。梁振兴2002年9月被审判前，被警察劫持到长春的铁北看守所，每2-3天他就要被提审一次，每次都是把他的眼睛用布蒙上带走，每次回来都是遍体鳞伤，大概方向是在长春的净月潭的位置，在那里有一个秘密的刑讯逼供室，当时被绑架的长春法轮功学员在那里饱受各种酷刑的折磨。梁振兴曾被传至多个监狱进行迫害，2002年被关押在吉林监狱，在所谓的矫治中心遭酷刑固定床折磨两次，固定床是在一个长2米的木板两端各镶有一块铁板，上面有一排孔，用以固定手和脚铐子。固定床除有抻的功能外，主要是固定作用，人被固定时身体与床不分离，不腾空，四肢松紧程度要比抻时松，固定时除大便下来，小便和睡觉都不下来，有的被固定几个月时间。梁振兴2004年被从吉林监狱转至长春铁北监狱，在押小号期间受尽折磨，梁振兴不畏强暴，在狱中坚持学法练功，大队长王晓光、教导员张立周指使犯人迫害梁振兴，监视梁振兴的犯人对他大打出手，而且猖狂地说，就打你了，找谁都没有用。2005年8月，梁振兴被从长春市铁北监狱22监区转到四平石岭监狱，下车就被押入小号，后被关押在教育监区。在四平监狱，狱警不许任何人与他说话接触，如要有人与他说话甚至看他一眼，那个人都会被毒打一顿。梁振兴在狱中曾长期被警察靠着脚镣锁在床上，四个包夹犯人在警察的授意下每天24小时对他进行监控折磨。平时包夹犯人对梁振兴说打就打，愿意打就打，其手段有电棍电、拳打脚踢、面壁、打耳光、不让睡觉、在摄氏零下20到30度的冬天里浇冷水澡等，还有恶人竟轮番念黄色书刊。2006年7月，长春610在四平监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帮教，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梁振兴不配合，警察每天给他插管子灌食，灌食的管子也不拔，天天插在鼻子里，两个包夹犯人经常架着梁振兴到监狱二楼进行洗脑迫害，四五个人轮番兜售共产邪党的歪理邪说，梁振兴不听不看。教育监区的监区长尹守东、管教杨铁军、干事吴铁等就用4把电棍一起电他。梁振兴在难以承受的情况下曾2次跳楼梯，1次撞暖气片，致使脑颅骨破碎，头上颅骨留下直径4-5公分的陷坑。
在江氏流氓集团杀无赦密令下，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被抓捕，直接因长春电视插播事件被虐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7人。2002年3月11日晚，3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海波被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从家中绑架，进行酷刑逼供，直至深夜1点多。 警察发现刘海波心跳停止，才住了手，送120急救中心，但人已经死亡。2002年3月16日，一名30多岁的男性学员被长春锦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活活打死，身体多处受伤，内脏被打得破裂多处，身体已经严重变形。2002年3月18日，34岁的刘毅被长春绿园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打死在该刑警大队办公室里。2002年3月20日，54岁的女学员李淑琴遭长久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在长春第三看守所被摧残致死。34岁的吉林大学应用数学系教师沈建立于2002年3月6日被抓，2002年4月下旬被当地公安迫害致死。女学员李荣在2002年3月被当地警察以参与电视插播为由抓捕，李荣在3月末4月初极短的时间内被迫害致死。35岁的法轮功学员侯明凯遭到610以悬赏50000元并晋升二级官职为条件大肆抓捕。侯明凯于2002年8月21日被抓，两天内即被迫害致死，2002年8月29日被秘密火化。2003年12月26日凌晨4点，主要插播者刘成军在经受了一年九个月残酷的牢狱折磨后，在长春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离开人世。中新网2002年4月1日的图片显示，备受摧残的刘成军显然已无力保持自然坐姿。此照片为一贯粉饰江氏集团暴行的中新网所公开发表。不难想象，刘成军被摧残的实际情况一定更加严重。2002年3月24日，刘成军被绑架时，警方蓄意朝已被戴上手铐脚镣的刘成军的腿上开了两枪，造成刘成军重伤。2002年5月初，刘成军被转到铁北看守所，遭酷刑逼供，被强制坐老虎凳52天。刘成军被审判时是被人抬入法庭的。2002年9月中旬，刘成军被非法判刑19年，关在吉林监狱。2003年10月下旬，刘成军已被迫害的脱相，吐字说话已经很困难。刘成军曾一度被送吉林市中心医院抢救，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但刘成军仍被610办公室强行转入吉林省公安医院。公安医院医生确诊刘成军为尿毒症，也下了病危通知。吉林监狱被迫于11月4日为刘成军办理了保外就医的手续，但需要刘成军户口所在地的农安县德标派出所盖章，派出所怕承担责任，于11月5日报到农安县公安局，农安县610办公室拒绝盖章，后吉林监狱将刘成军的保外就医材料作废。2003年12月26日凌晨4点，刘成军在接受了一年九个月的残酷的牢狱折磨后，在长春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离开人世。当天吉林监狱纠集大批警察，不顾家属反对，未经尸检于中午11点强行火化遗体。有目击者发现刘成军的鼻孔、耳朵、大腿等处有血液流出。2002年3月15日，雷鸣因电视插播被警察绑架到长春市清明街派出所，随后又被劫持到长春市公安局。在长春市公安局，警察用电棍猛烈电击雷鸣进行酷刑折磨，然后于当晚八九点钟又被迅速劫持到长春公安一处，警察把雷鸣抬到铁老虎椅上，然后把雷鸣的双脚绑紧，用铁棍横穿老虎椅扶手，用锁头把椅子锁死，然后将雷鸣双手反背，两腋窝卡在椅背上，然后用一条牛皮带从手铐中间穿过，经椅子腿的横穿上绕上来，两警察恶狠狠地使劲地往下拉牛皮带，其中一个气急败坏的恶警用脚猛踹手铐，警察疯狂地奔雷鸣冲过来打他嘴巴子，又过来两警察手里各持一根电棍，把雷鸣上衣和裤子扒下，然后两警察同时电击雷鸣的脖子、嘴、大腿、胸部、生殖器、肛门，使雷鸣痛苦万分，惨叫不止，直到电棍没有电了，警察就又将电棍充上电，然后又换两个警察用塑料袋套住雷鸣的头，仅仅不透一点空气，使雷鸣憋得要咽气了。警察们突然松开塑料袋，雷鸣刚喘几口气就又套上，这样不停地反复折磨， 直到电棍充完电，就又换两个警察继续给雷鸣用电刑。警察觉得邪恶的程度不够，又拿来一个扁头螺丝刀在电炉上烤，然后再往雷鸣的脖子上烫，烫得肉皮脱落。紧接着警察用电棍电击雷鸣的烫伤处，再用水往脖子上浇，使雷鸣生不如死。在这期间，警察还用一个大铁桶套在雷鸣头上，用一根大铁棍使劲地敲，达到了震耳欲聋的地步。警察还用一个木棍的一端插在肛门上，然后另一端卡在椅背底部的横梁上，再用电棍电击肛门，使雷鸣苦不堪言。在这大约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雷鸣的胳膊手腕骨被撑得硌得极度痛苦，汗水好像流干了似的，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一个警察抓住雷鸣反背靠的双手，使劲往上抬，使雷鸣的前胸和大腿紧贴在一起。雷鸣小腹被铁棍硌得十分痛苦，这个姿势大约过了五分钟才停手。由于双手被强力拉伸，雷鸣右胳膊已经脱节了，右小臂呈紫黑色，像残废了一样游荡着，双手肿得像馒头一样，手指粗了两三倍。就这样，警察轮番不停地折磨雷鸣四天四夜，最后警察把雷鸣送到铁北看守所。到看守所首先脱衣服检查，看守所的警察见雷鸣满身是伤，马上要求拒收，但不知市公安局的警察跟他们说了什么，后同意收下雷鸣。到了监号里，首先要洗澡剪头，当雷鸣把衣服脱下时，露出满身伤痕，满号的犯人都惊呆了，有的人甚至不敢看。雷鸣满身被电击的黑点和脖子上的烫伤，又被电焦的伤痕，还有手腕、胳膊、脚腕被迫害时留下的痕迹，惨不忍睹。这时牢头说，以前我不相信法轮功被迫害这么严重，今天我彻底相信了，这共产党要完了。当时对雷鸣迫害的警察凶手有刘慧斌、江涛、高航、江波、姓高的科长等。雷鸣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后，被长春市协党中级法院判重刑17年，劫持到吉林监狱，又遭到抻床等各种酷刑折磨和整日整夜无休止的精神施压，致使雷鸣双腿残疾，肌肉萎缩，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及严重的开放性肺结核。2004年11月份，吉林监狱将以生命垂危的雷鸣推给家属。当时雷鸣体重只剩70来斤，身体虚弱到极点。由于当地公安、派出所、监狱经常不断到家中骚扰，被迫流离失所，于2006年8月6日含冤离世。